之下，在这日光之下，我们仍有时日。我们这些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蒙恩宝血救赎的人，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和赞美，来跟随。我们都想做讨神喜悦的人，但是我们成为怎样的讨神喜悦的人？我们今天来看合神心意的大卫。我们从大卫的这个诗篇里是大卫的一个晨祷，来看大卫他一生的轨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从生到死的过程，是由每一个今天组成的，也是由我们在今天的每一个决定组成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借着圣经显明他的心意，借着圣经启示立约给我们话，给我们应许，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先同心来做一个祷告。哎，我们的阿爸神天父，为我们流血牺牲，吞灭了死亡，为我们复活在天，天天为我们这些软弱不配蒙恩的罪人，日夜代祷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孩子和弟兄姐妹们来到永生神的家中，主啊，在您的家中，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求您来掌管，孩子这卑微的器皿，求您来掌管，主啊，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在孩子的心中，也在您众儿女的心中。让我们被主意灵所感，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您的心意，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赞美主。孩子祷告祈求，交托仰望，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所以，我们诗篇刚才弟兄读了一篇大卫的晨祷，所以大卫呼求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然后我的王，我的神啊，所以大卫是一个被神高抹的君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么他来到神的面前，在一个清晨的早晨，他来向神呼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王，我的神，所以耶和华是大卫心中的王，他把自己降服在王的权柄底下，呼求我的王，我的神。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跟神那个密切的那个关系在里面。虽然这里面说的是我的言语，我的心思。是大卫的言语，大卫的心思，是大卫呼求的声音，是从大卫的心所出来的声音，是大卫的心意。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所敬拜、所尊崇的那个王，大卫心中所信靠的那位神，是在跟大卫互动，在留心听，在念，并且在垂听，因为大卫这时候向着他的王。向着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神在祷告，在呼求，并要警醒。所以，警醒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敞开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着神，还是向着除神以外任何的其他东西？所以，我的王，我的神啊，是就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然后，大卫相信的是神的同在，相信神此时此刻正在垂听他的晨祷。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警醒的心里面，大卫的言语和大卫的心思、大卫的声音、大卫的心意，都在神的检查当中。”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魂与灵，连骨髓与骨节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 啊，心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啊，没有一样在神面前不显然啊。原来啊，就是万物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鉴察当中。啊，神不学恶事啊，他不是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够与神同居，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像大卫来到神的面前，啊，求神鉴察，就是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啊，狂傲、作孽这些谎言，这些流人血、弄诡诈、为神所憎恶的，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大卫带着一个啊警醒的心。带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知道，信的世人，啊，他们是把自己的肢体作为不义的器具献给罪了，啊，所以所行出来的啊都是恶行、恶念、恶事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第一个恶人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啊。对，该隐就是啊，第一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从亚当的后代里面出来的第一个恶人，所以他把自己的弟兄亚伯，被神称义的亚伯给杀了。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弟兄的行为是善的，啊，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是第一个恶人的代表。啊，我们知道这些恶人所行出来的当然是恶事。所以，好流人血、弄诡诈的，就是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啊，大卫在这里面求神鉴察了他的心意以后，他在说：“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啊，进入敬畏的心啊，来到你的圣殿下拜。所以。你的居所，你的圣殿，预表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代里，那时候还没有第一圣殿，在大卫的年间有了会幕，所以会幕啊也叫会所啊，或者是第一圣殿啊，后面有第二圣殿。那么神的殿预表什么？神的同在。所以造会幕、造圣殿，都是要显明神跟人同在的心意，神愿意。来到啊，我们当中啊，神愿意跟我们同住，所以他爱在他的爱里创造了我们，他也在他的爱子宝血的救赎里面挽回了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同在，所以大卫这里啊，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就是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进入到神的殿里面，为的是什么？来敬拜、降服，来。感恩来赞美，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大卫的心中，神的殿啊，就是神荣耀的同在，啊，你求你因我的仇敌啊，凭你的公义引领我。所以当大卫的心来到了神的面前，以诚实的心、敬畏的心啊、祭邪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时候啊，我们知道。啊，大卫的仇敌就成了谁的仇敌？神的仇敌。那么大卫的心转向神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追求的就是神的公义啊！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所以大卫是拣选的神，拣选的神的道路。然后神的道路是在人面前是正直的啊，不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啊是坦然的，是正直的。那么就像主耶稣基督所宣告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就能够来到父的面前；借着他宝血的救赎，我们就能够在他面前来领受神丰盛无比的慈爱。就像神在出埃及记所宣告的，哦，宣告他自己的名的时候，啊，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为千万人存留。”然后神，神啊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也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 所以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的名是诚实啊，真实。所以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本体啊。所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丰盛的慈爱，在神的居所、神的圣殿下拜，然后神的公义来引领，是我们的道路啊，就是神的道路在我们面前成为正直。那么我们也知道，不幸的世人因为背叛了神，离弃了神，那么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心里是满有邪恶，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舌头是谄媚人的，所以他们的口、他们的心、他们的喉咙和舌头，都是因为献给了罪做不义的器具，都是来行恶得罪神的，所以就因着他们自己的行为，自己离弃神，就被定罪。所以他们在许多的过犯中啊，要被神逐出啊，因为他们背叛神。所以啊，使徒保罗也在啊罗马书12章教导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呀，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也是理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美善、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把身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的口用来赞美，我们的心用来感恩，那么我们的喉咙是传讲福音来拯救生命。这里面啊，是他们的喉咙，信的人，那么是敞开的坟墓。我们知道以色列啊，他们是把坟墓凿在这个山洞里面的啊，所以这个坟墓的口啊，象征着死亡，象征着吞灭啊。所以，当我们把身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的时候，那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喉咙，都是用来赞美神的啊，用来跟随、敬拜、赞美、感恩。我们也知道神的名，如果问大家啊，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有多少个不同的名，可能每个人说一个都不会有重复的，是吧？也有好像王通弟兄说过啊，就是这个神的名在圣经里面有超过250个之多啊，所以啊，神是昔在永在的神啊，他是啊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勒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神的名很多。但是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神的名是祭邪者，然后所以他在出埃及宣告了他的圣名之后，也说啊，不可敬拜别神啊，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啊，他的名是祭邪者，所以神恨恶罪恶，喜爱公义。那么大卫的心就是以神的心为心，恨恶恶人恶事。所以啊，大卫刚才他里面祷告的那些，其实我们来看箴言里面说的，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啊，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后面3节，好不好？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无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这是神的心所恨恶的，所以神的心所恨恶的也是我们的心所恨恶。我们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就是爱神所爱的，恶神所恶的啊，所以这些，在旧人里面的，这些在恶人里面的啊，这一切的，我们都要弃绝啊。所以这就是大卫的心啊，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因为这是神的仇敌，所以。那么，我们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站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站在他的殿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啊，跟他连合而为一的时候，身体跟他合而为一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当为神有祭邪的心。所以大卫常常在祷告当中所宣告的就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着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神带领我们啊，走信心的啊上行之路啊，是通往天堂的路。那么在天堂里面，神的公义圣洁在那里。所以啊，我们只有被真理的圣灵啊，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成圣，我们能够走在 天堂的啊国度里面，最后进入到公义、圣洁、永恒荣耀的国度里面，因为在那里啊没有恶，没有罪，只有神的义在那里。所以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所以投靠神的，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投靠他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喜乐的心。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时常欢呼啊。所以神护庇他们，因为我们是啊信主的人，已经是被神因信称义了。那么爱你民的人要靠你欢心，我们是靠着神啊欢心，因为我们的罪孽在神儿子的宝血里面得着赦免，过犯得着涂抹，是靠着神啊丰盛无比的慈爱和恩典啊，这个救恩白白的临到我们，所以神要赐福给义人啊。这里面说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所以恩惠这个词啊，在旧约里面用的并不是很多，新约里面常常出现啊，就是大卫的诗篇里面会引用啊，先知书里面也偶尔会提起。但是在新约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写给新约教会的信的时候，常常会说，也是牧师常常在祝祷中当中说的啊，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圣徒、众儿神的众儿女同在。所以这个恩惠是从神而来的啊，人里面没有恩惠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恩惠是表示啊，蒙了神的悦纳啊，与神同在，从神领受蒙他喜悦的那一份在关系里面的那份平安，在关系的那份被神所爱的、被神所保护的，所以这个是盾牌啊，盾牌，盾牌用来干什么？征战的时候我们要靠盾牌呀。我们想想，人自己啊，你在战场上征战的时候，你左手拿盾牌，右手拿枪，敌人从一个方向来进攻的时候，你挡住一面；从四个方面来进攻的时候，你就有三个方面的破口，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啊，神用盾牌四面护卫我们的时候，就堵住了一切的破口啊！我们在神的保守当中，在神的护卫当中，是从四面，不管仇敌从哪个方向来进攻，我们都在神的保护当中，在神的大能的保守当中啊！所以啊，神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但是这个他啊，我们知道前面说的，你必赐福于义人啊，这是当然是因信称义的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的众多人，但是四面护卫他，为什么是他呢？变成了单数，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藏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人没有义啊，我们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啊被隐藏，我们是在他的宝血里面被洁净，被他的义所遮盖啊，所以他替我们成为罪，义的代替不义的，是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福分啊，这个神要把这个福分赐给义人，就是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啊。然后这里面说，既废了扫罗，我们想想啊，为什么神废了扫罗啊？为什么神废了扫罗？对呀，所以我们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啊，给我们看见啊，就是这个扫罗其实是神第一个高立的王啊，神高抹了他，其实圣灵也充满了他啊，他也是个新人，也像先知一样的说话啊，发预言。但是神为什么废了扫罗呢？啊，扫罗我们知道他所行的这一切，在神的眼中啊，虽然他被高为君王，但是啊，第一件啊，扫罗得罪神的地方，是吧？就是啊，他被高利以后，最后啊下在基甲，然后撒母耳先知提前告诉他说：“你要等我啊，等我来献祭。”虽然扫罗就是第一次啊跟这个啊亚门人的打仗啊大大获胜啊，那么他在跟这个非利士的征战之前，那么让他耐心等候撒母耳先知的到来，要献祭，要为他啊的征战祝福祷告，他等不及啊，所以他等不及。当撒母耳延期了，没有到按指定的时候到，但是啊，这个扫罗呢没有耐心啊，看到人他自己也惧怕，他就自己做主献了祭啊，替撒母耳献了祭啊。他一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所以就 责备他，因为作为君王啊，他该去献祭，献祭是啊祭司的事儿啊，是撒母耳啊，是神所高抹的祭司要来献祭，扫罗替代了，所以这时候撒母耳就责备了扫罗啊，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事儿，我们就知道神最后给这个扫罗命令，让他把亚玛力人啊灭绝尽迹啊。那扫罗有没有听神的吩咐？所以他留下了亚玛力王亚甲，然后还留下了这个上好的牲畜啊、动物啊、牛羊，然后要献为祭。他以为献祭是讨神喜悦的，神给了他的命令，他却不去遵行啊，所以他没有杀亚甲王，留下了亚甲王，还留下了这些动物啊，上好的动物。那么最后啊，撒母耳去责备他的时候，啊，扫罗也借口啊找了很多借口，因为要献祭，所以留下啊，因为怜惜亚甲王，所以留下了亚甲王。那最后啊，撒母耳责备他没有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虽然承认自己啊有罪，但是还是不肯悔改，啊，要撒母耳在啊以色列人面前，在长老面前来抬举他。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人啊，他是属肉体的，那么他啊在神面前没有那个降服的心，他以为自己王就照着自己啊心所喜好的去行，照着肉体啊那个情欲去行，那最后神责备他说：“耶和华啊，喜悦人献燔祭啊，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啊，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神，更悦纳的是我们的心降服在他的神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去遵循他的旨意，照着神的心意行，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行。所以要知道扫罗啊，那后来啊，这个追杀大卫啊。”大卫他也知道大卫是被神高抹的啊，但是他追杀大卫啊。然后扫罗，我们也看他对这个放走大卫逃生的啊挪伯城的啊祭司啊，他可是敢下手害啊。所以这个虽然是啊以东人多益杀的，但是是按照他的吩咐杀的啊，85个耶和华的祭司啊，他敢就是亚甲王他留着，那么耶和华85个。耶和华的85个祭司，他敢杀，不但杀了，而且挪伯城的男女老少啊，吃奶的婴孩啊，所有的动物牲畜全都灭绝尽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心啊，我们在这里面比较啊，就是神为什么废了扫罗，就是他自己选择不顺从，他自己选择悖逆，他自己选择凭着肉体的情欲去行，为的是保守他自己的王位啊，为的是他这个王位能够继承到他的儿子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神选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说我行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大卫就是成为这样一个内里诚实的、合神心意的、明白神的旨意的、愿意遵行神的话、照着去行的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然后从罪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弟兄姐妹们，就是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那么神是什么时候啊，照着所应许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神照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创世纪伊甸园里面，神已经应许了女人的后裔。那么更早一点，其实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备了救恩，预备了天上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啊这些内里诚实的，让我们这些愿意寻求他的、愿意悔改归向他的，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宝血里面，过犯得着涂抹，罪孽得着赦免，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来承受永远的生命。所以神已经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啊得救啊，预定我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得永生。所以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借着挪亚啊， 在大洪水之前已经宣告了耶和华神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从闪的后裔里面，这位女人的后裔将要道成肉身。那么神也借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宣告了，就是地上的万民万族要因你的后裔而蒙福。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然后神启示立约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借着以撒，借着雅各，神继续坚固了他启示立约的应许，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神看以色列是他的长子，那么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在道成肉身，为童女所生，且为我们生在律法以下，为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我们知道神眼中的大卫，就是这个在列王记上15章第5节说，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也是在肉身当中软弱的人，他在肉身当中的软弱当中，我们知道大卫并不完美，是吧？他跟八十八的事儿，那是因着他的肉体的软弱，但是最后杀了向他忠心的将军，借着这个亚门人的手杀了赫人乌利亚。哇，乌利亚对他那么忠心，那么这件事在神的眼中就是恶事就是得罪神的。那么神也兴起了刀剑在大卫的家中，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反叛他，被追杀。那么神也借着惩治管教，让大卫能够在这个软弱当中来悔改归向神。所以大卫彻底的悔改，诗篇51篇我们都知道上周姐妹带领我们的这个敬拜也唱了这首歌，就是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大卫彻底的悔改，神悦纳了。神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神从天上借着以赛亚先知就告诉我们，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就是当我们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出路，我们悔改归向神，那么神永远在那里等候着向我们施恩。神不是纵容我们犯罪，而是带领我们悔改，那么让我们在跟他的关系当中更深的经历他，认识他，能够脱离这些恶，让我们从在亚当的败坏罪孽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就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圣，让我们不但因信称义，也能够因信成圣。所以借着大卫的悔改，我们知道他跟八十八的第一个儿子死了但是神赐给他们所罗门，而且所罗门就是小弄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神也借着先知拿单给所罗门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就是被神所爱，所以大卫就成为了神判断列王的标准我们刚刚就是前不久牧师带领我们查过了这个圣经概览列王记历代志这个现在正在刚刚查考完了这个以斯帖记马上要查约伯记，就是大卫因为合神心意，所以就成为神判断列王的标准。所以这里面就在评论所罗门的时候就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那么所罗门我们知道后来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心中离弃了神，就被他的妃嫔被他的那些外邦女子妃嫔所引诱，离弃了神去拜偶像所以这里面神借着大卫来评判每一个神对约伯耶罗波安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啊，弟兄姐妹们，神有没有能力来把这个耶罗波安也磨造成像大卫一样的人？神是绝对有这个能力，而且神有这个应许啊，所以神把这个王位啊给了耶罗波安，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神从他的儿子罗波安当手中夺回了十个支派啊，给了耶罗波安，就是神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十个支派的王，然后让他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遵行神的道，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神所赐的律例诫命，像大卫一样来做合神心意的人。但是遗憾的是，耶罗波安选择的是悖逆，所以他自作聪明啊，他就立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伯特利。那么他是担心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些南国的他们去敬拜在圣殿里面，第一圣殿里面敬拜耶和华。那么他的百姓也都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他就觉得影响了他的宗教利益，所以他自作聪明，自作主张，立了梵民做祭司，然后又定了8月15为节期，然后他自己也上祭坛丘坛上献祭，所以最后神兴起这些惩治他，惩教他最后他做王做了22年，然后他的儿子拿塔做王2年，被一个叫巴沙的杀了，然后不但杀了他，他们全家都灭绝尽尽。所以耶和华就把耶罗波安的家从上铲除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拒绝神，拒绝顺从，拒绝跟随，那么他要行他自己心里面的恶，那么他的恶就使他自己图谋恶计的心，然后得到了当有的报应。亚比央行他父亲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亚比央就是罗波安的所罗门的孙子，罗波安的儿子，他的妈妈是亚门人，所以亚比央也是行他父亲就是行罗波安所行的一切恶因为罗波安也是拜偶像，然后那么他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神用大卫作为一个王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王。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他是见证弥赛亚的救赎。神拣选呼召大卫，不再跟从羊群，而是做以色列的君王；不再牧羊，而是照着神的心意牧养神的百姓。这个都记录在撒母耳记下7章8节和10篇里面。来牧养以色列民他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君王，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以色列。神也预备大卫大卫又是既是君王也是祭司，也是先知。那么他所经历的一切的环境，神给他摆上的，无论是顺境、逆境、征战、得胜甚至是软弱、失败，都是要成就神所命定的旨意，就是让大卫之约的应验也就是诗篇告诉我们的神立这个跟大卫起誓立约神要借着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成就他对人类的救赎。所以也借着操练大卫的生命从一个放羊的放羊娃，然后最后他经历一生的征战，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君王那么神预表的这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永远远为王的，当然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大卫诗篇里面也是传扬神奇妙的作为，歌颂神的美德。所以大卫的诗篇诗篇一共150篇，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大卫写的诗篇，我略略统计了一下 有72篇啊，所以这里面的诗篇里面预告了啊，弥赛亚啊，就是那位荣耀的君王啊，他也是祭司，慈悲众仙的大祭司，他更是先知。所以，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出生是借着大卫的诗篇第2篇7章宣告出来的。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他的被卖也借着诗篇啊41篇宣告出来的。啊，就是主耶稣在给门徒洗了脚以后，啊，也说了应验经上的话啊，就说，给门徒洗完脚以后，主耶稣说啊，有人要卖我了，啊，与我吃饭的啊，用啊在桌子下面用脚踢我。所以这个也记录在诗篇41章第9节里面，包括主耶稣的受难，啊，诗篇里面啊说，犬类啊围绕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个就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啊，包括啊18节里面说，啊，他们封了我的外衣，用研究分我的里衣，哦，所以这里面啊69篇里面，诗篇69篇里面也说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门徒四散，啊，我想得安慰，没有一个人安慰，啊，我想得连续，没有一个人连续。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嘲笑，在十字架上啊，用人用啊这个苦胆啊做食物给他，啊他渴了，人拿醋给他喝，这都在诗篇里面预告，啊是借着啊大卫。在主耶稣出生前1000年预告出来的，包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嘲笑，啊，人说啊，你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啊，耶和华可以救你吧，就是对主耶稣的这个讽刺啊，嘲笑，这都在大卫的啊诗篇里面预告出来，包括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在临死之前啊所呼求父的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包括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也在诗篇22篇啊，说主耶稣说，啊，我要啊把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啊，我要在会中颂扬你，也包括大卫的诗篇所写的啊，你必不叫啊，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大卫的啊身体是见了朽坏了啊，所以我们去年到以色列。专门去参观了大卫的坟墓啊，大卫的身体已经朽坏了，所以诗篇里面所预告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没有见朽坏，所以他在坟墓里3天3夜，他的身体没有朽坏，他是带着身体为我们复活了，而且带着手上的钉痕、脚踝上的钉痕、肋下的疤痕，为我们走出了坟墓，而且他在啊。最后啊，这个复活的时候，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说啊，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哎，也是你们的父，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升天都借着大卫的这个诗篇预告出来。那包括啊。主耶稣基督啊，就是在天上的侍奉，也借着诗篇111篇第4节，啊，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啊，绝不后悔，啊，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所以，啊，希伯来书专门给我们论述了啊，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为我们活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日夜代祷。所以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那么麦基洗德啊，他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亚伯拉罕啊这个救回罗德的时候，麦基洗德是拿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啊，他是撒冷王啊，也是平安王，所以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啊，无生之中无命之始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啊，乃是像神的儿子一样，所以麦基洗德所预表的就是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虽然圣经啊没有说就是啊，但是我们知道神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借着圣灵向我们所启示的这真理。那么诗篇的大卫啊所写的 也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诗篇72篇第六节说，他必降临，啊，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像甘霖滋润田地。所以我们知道，啊，虽然这个诗篇是所罗门写下来的，但是是在大卫，啊，对弥赛亚再来的一个期盼，是大卫在临死前的一个向神的祷告，啊，这也记在诗篇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啊，其实被神高抹了3次啊。那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是在那个伯利恒，是撒母耳去高抹了大卫啊。那时候大卫还在山上放羊，所以撒母耳亲自来高的时候啊，大卫缺席，但是他的父亲就让最小的这个儿子从山上回到家中，撒母耳高抹了他。那第二次是在希伯伦，犹大人高抹了大卫做王，第三次是借着以色列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高抹了大卫在希伯伦做王，所以大卫被高抹了3次，那预表他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那么我们的救主弥赛亚基督也是被高抹了3次牧师以前讲到当中也跟我们讲过，是第一次是在主耶稣早期事工的时候。是在记录在路加福音第7章里面，一个有罪的女人，趁着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坐席的时候，她站在主耶稣的身后哭，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救主的拯救，所以她拿着膏抹主耶稣基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第二次是在主耶稣被杀之前那个逾越节的前6天，是玛利亚马大的妹妹玛利亚，那么她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膏抹主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第三次是在主耶稣就是被杀的那个逾越节的前2天，有一个也有一个女人拿着极贵的香膏打破了，然后膏抹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所以神的儿子被膏抹。高牧他成为君王，成为祭司，成为先知当然，诗篇里面所预告的这些，在后来的先知书里面，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弥迦先知书里面，都有预告有宣告，这都是在主耶稣出生前神借着旧约来给我们应许那位女人的后裔，道成肉身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旧约要结束在列王的不完美当中，子民的不顺服当中，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经过了列王的统治，他们自己所求的王统治他们我们看到王不顺服，不完美个个都不行神的道，不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进入到拜偶像的光景当中。子民也不顺服，旧约结束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来到新约，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对我们这恩典的救赎，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所以罗马书专门第3章告诉我们了，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在律法面前跟神立约的失败，跟神立约，最后的结局，最后亡国，被掳亡国2520年他们自己所兴起来的王不能够救他们，那么外邦的王，他们依然是在外邦人的王手下受欺压。神已经跟他们说了，就是你们要求像外邦人一样有王吗？那你们要在这个王下受欺压、被统治你们要侍奉这样的一个不能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的王，所以他们后来是在亚述王的统治下，在巴比伦王的统治下、波斯王的统治下，甚至惨遭差一点遭灭族的危险，所以是以斯帖王后最后救了他们这也是我们刚刚查考过的圣经概览里面的关于普尔节的。 啊来临啊，所以外邦王，那后来是希腊王、罗马王，那么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王当中，使得百姓受尽强暴欺压。所以啊，这个在律法以外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给我们了，就是神的意啊，有律法和先知做见证哦，所以神的意是啊。借着耶稣基督生儿子宝血的救赎神的恩典临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但如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在新约当中，新约是完美的，所以圣灵的见证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放在他们的里面，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蒙神的儿子宝血救赎的人，受过洗的、绝过志的，有圣灵住到我们里面，在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在里面来引导我们的心，认识神的道，来遵行神的旨意，来顺服神的真理。所以。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从里到外的改变我们，在旧约里面律法在外面来引导，这是但是人都做不到的，都失败了。所以律法定了人的罪，在亚当里面所有人的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没有寻求神的那么我们都是靠着神儿子宝血的救赎包括大卫所以都是在神儿子宝血的救赎里面，我们得着。他的义，我们在他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为我们感谢赞美主。基督的再来，这是神给我们完美君王的应许。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这句话希伯来书的10章35到39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啊！刚才营会我们刚刚结束了营会的主题就是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大巴比伦的时代，世界上的一切，日光之下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但是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我们明白神心意的，跟随神走永生道路的，我们是永远长存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称为义，靠他的真理得以成圣，我们进入到永恒里。基督的得胜首先是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坐在父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今世的、来世的都超过了。万有已经伏在他的脚下了，他也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的心腹。所以，神用水借着道要洗净他的教会，要把我们磨造成没有玷污、毫无瑕疵，如同圣洁的童女，可以献给基督。所以我们都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也在这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都不完美，也都很软弱。像刚才歌里面唱的我软弱我愁苦，但是我们感谢神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肉身里面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的义，也为我们成全了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所以借着他的复活，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享安息，因为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务必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信从的样子跌倒。所以在信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安息，在信心里面。在与我们这位拯救我们的独一真神活神面前，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心意里面，我们就得享平安。 得享喜乐啊，得享盼望。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主已经得胜了，主一次啊，将他自己献为祭，就是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现在啊，看上去虽然撒旦很猖狂，到处啊在啊挑起这些啊民和民攻打、国和国攻打啊，这一切的各样的反叛悖逆啊不信的世人，甚至是阿拉伯世界的这些联合起来的邪恶势力，跟随魔鬼的撒旦的邪恶势力来反叛神、抵挡主，但是主已经得胜，所以在主里面我们。是被他复活的大能所复辟，在他的得胜里面，我们是被他的圣灵的大能所坚固，被福音的大能啊所改变。我们每天被神磨造，神给我们摆上的环境也像给大卫摆上的环境一样，有顺境，有逆境，啊，有苦难的日子，有被逼迫、被仇敌攻击的日子。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仰望神，依靠主，靠着他的得胜，我们就在他里面啊，藏在他里面。我们啊，在他里面不断的经历神、认识神，那么在这个他的救赎里面，我们也更加的感恩，更加的存有盼望，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的选择是一个征战的过程啊，我们顺服神的道吗？主耶稣说了，引到永生，那门是啊窄的，路是小的啊，找着的人也少；但是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的。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就是啊，因为圣灵啊，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知道啊，唯有遵行神的旨意，存到永远啊，因为神是永远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合他心意的，遵行他旨意的。就在他的引领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死不能够阻止我们。哦，我们知道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约翰福音里面5章24节告诉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借着彼得后书神已经告诉我们，凡有信之，要在烈火当中消化。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盼望新天、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我们也是有永生的人啊。因为这个永生是在神的儿子里面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那么我们住在他里面，就在他里面得享永远的生命啊。我们借着认识他，借着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是与他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但是，拒绝这救恩的，拒绝这福音的，拒绝神的道，拒绝圣灵感动的，那当然的是人自己拣选了永死。这个也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已经宣告了。所以我们的挑战有世界，有世俗，有肉体，但是我们愿意成为像合神心意大卫那样的，来遵行神的旨意吗？把我们的心来体贴圣灵，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身体来顺服圣灵，顺着圣灵而行，拒绝肉体的邪情私欲。那我们的行来遵行神的道，活在基督的生命里，爱憎分明。我们也有律法书、诗篇书、先知书、先知们、使徒们的见证和主启示立约的话，接着整本圣经66卷书，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爱我们。创造我们的神，他所差来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我们经历他、认识他、顺服他，那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活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胜了世界我们也不会随从世俗，我们更是拒绝了老我，因为十字架就是带领我们走生命更新的道路，让我们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心思意念被圣灵更新，被神的道所更新。我们感谢主，我们每天在这更新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蒙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本是他的儿女，因为在亚当里犯罪，我们离弃了神，我们被仇敌掳去，但是在神儿子宝血的救赎里面，他把我们从罪的死沟上拯救下来，所以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不但是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继承产业的神的儿女，所以在永恒里面，神应许我们，在千禧年里面，我们跟基督一起作王，在永恒里面，我们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作王。说我们凭着信心忍耐，我们必得着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要切实的落实在我们心上。那么我们蒙召也是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就像彼得前书2章9节说的，我想大家可能都会背，你们要不要一起来背诵一下？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要教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大使命已经颁布给我们了。主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了，要让我们去，望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那么主应许跟我们同在，永远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诫命也给我们颁布下来了。大诫命可能大家也都会背吧。”就是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因为神的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就是爱神、爱人、爱人如己。让我们在他的真理里面来活出真道，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不断的被神的道所更新，被神的灵所改变，使我们都能够在永恒里面，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那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那所幸的道，我们都已经守住了。因为有如此之多的见证人、先知们、使徒们，历史历代的圣徒们，也包括我们教会自己的已经被主接走的，张妈妈我们都知道，在主里面安息了的，他们都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守住了神的道，最后见主面，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知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凡在主里安息了的，都要从死里复活，被主一起带来。那么我们活着，听到号筒末次吹响的人，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死亡，因为神将这一切都更新了。我们在永恒里面得享着。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也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是大有盼望的人。所以幕后的灾难环境上看起来非常的可怕环境看上来非常的让人失望，但是那是世人，对于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神的儿女们，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试验，一切的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是大有喜乐的人，大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得着天上属灵的福气，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承受永远的生命，做神所喜爱的儿女，并且在永恒里面，你要依然让我们来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来作王，一起来管理。主啊，您给我们的应许何等何等的奇妙，您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何等的伟大。给我们的恩典是何其浩大，这恩典太大，这救恩太大。我们的心常常软弱，常常甚至是主啊迟钝，就求主的灵每天引领我们，每天借着真理的道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主啊真认识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在你的道中苏醒，在你爱的怀抱里面苏醒，让我们明白自己所受的恩召何等的大，让我们明白自己所受的福气是何等的大。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美城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您福音的见证人，也让我们成为蒙福的管道，祝福他人的管道。愿主得着更多失丧的灵魂悔改归向主，也求主借着以色列的见证，主见证在这世人面前你启示立约的话，借着以色列救恩历史的见证，主你能挽回更多的人，使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能归向你，都能够主被你的宝血所买赎，被你的真理所洁净，进到永恒里面，好使天父的心意得满足，好使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生命都填满羔羊的生命册，好使我们在永恒里面，主赴羔羊婚宴的时候，主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那里有天国的宴席为我们存留，我们感谢赞美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求主借着今天真理的道，也赐下信心，与我们所信的道调和，使我们能够行走不困倦，奔走不疲乏。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赞美主。愿让我们成为像大卫一样合您心意的儿女。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